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或者是听人说过啊？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这句话听众可能一时不那么容易理解啊。最直觉的疑问可能就会是，哎，法轮功不是气功吗？怎么是佛家修炼了？可是呢，法轮功学员并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啊。这并不是呢少数人才有的疑问啊。有一些法轮功学员一开始啊知道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法门，就想着是不是要离开世俗了，甚至要出家了，或者是呢采取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方式啊。后来逐渐学了以后啊，认识到哦，原来这法轮大法是不同的修炼法门，走的路是不同的，就是要人呢在我们说的这个红尘当中吧，这个最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中，去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提升自己，这就是修炼。并不是说啊出家了皈依了或者是有了某种形式了才算是修炼。那么既然是修炼，就一定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现象。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呢，就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有什么样的超常事情。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我是蒋慧云。今天我们将进入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首先呢，我们依然来介绍一下白肺这个医学术语。白肺呢是指一种中度或重度的肺炎感染疾病，因为它在 X 光或者是 CT 的检查下呢，它的表现就是肺部的显影是呈一大片的白色状，所以呢人们叫它白肺。白肺的表现呢是肺部纤维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医疗难题，是不可逆的，死亡率呢比肿瘤还要高。目前中国呢疫情大爆发，死亡率激增，在中国的网络上大量的白肺的病例不断的出现，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的热搜。因为白肺它不仅是症状严重，而且呢现在的趋势已经是从老年人群蔓延到了青壮年人群。那么我们面临这样严重的疫情，如何自救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4岁的小孩子从重症肺炎里痊愈的经历。这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所讲述的他在2013年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是2013年过年期间，我弟弟4岁的孙子发烧39度不退，去市医院诊断是重症肺炎，经过一天的治疗也没有效果。到了晚上，孩子吐血，医生开始抢救，氧气监测仪都用上了，病危通知也下了， 亲人们都是万分的揪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当时我就在孩子耳边对孩子大声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的时候，孩子的吐血就止住了。事后呢，医生说，你们转省医院吧，那里有儿童呼吸机。第二天，孩子就办了转院，120的车直接把孩子送到了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省儿童医院的医生初步诊断是重症肺炎，肺部有大量的积水，气胸，准备第二天就做手术。手术呢是在孩子的胸部打一个小洞，插上管子，让积水流出来，再用大针管把气抽出来。可是到了晚上，医生又进行了一次会诊。会诊过后，说孩子的病情恶化了，现在已经是甲流了。我弟弟给我打电话说孩子诊断得了甲流。我听了之后非常的焦急，大声地对弟弟说，快求我师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弟弟就问我，是出生念还是不出生念，用何时吗？我跟弟弟说，只要你念，我师父就管。当时他们在医院的六个人就一起对着孩子念。这个时候呢，我也让我的全家，还有我的两个妹妹的家人，还有在外地的姐姐的一家人全都念。当时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我们一夜没停的一直在念着。第二天早上，医生在手术前又给孩子做了一次检查，结果这次检查医生在胸腔内没有发现液体和气体。医生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再查一遍。再查一遍的结果还是没有。这位医生是到日本留过学的，他连连地说，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后来孩子观察两天就出院了。我们家人当然都知道原因啦，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感激法轮大法救了孩子的命，家人们都连声地说大法真灵。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动这九字真言，因此转危为安的例子已经非常的多了。您在法轮大法的明慧网上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么在这特殊的时候，送给您这宝贵的九字真言。接下来的故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的遭遇，我们一起来听听。2018年的春天，银菊的弟弟建安得了一种急性肺病。开始时他感到全身无力，后来突然的发起烧来，弟弟建安只好去县医院看病。医生给建安拍了肺部的片子，说没事儿。但是只隔了一天，建安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憋闷等现象。这个时候再拍片子，肺部已经出现了 30% 的白肺现象。医院让建安立即急诊住院，第二天又把他转到了市传染病医院。这时建安的白肺 已经达到了40%-50%了，加压吸阳、心电监护全都用上了。这时化验中又发现建安感染了多种细菌，医生说之前有过两例，人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医院只能每天给建安用一些消炎激素之类的药维持着他的生命。可是这些药每天得花费1600多元，另外还有氧气、心电监护，还有各种药物等等。很快的，建安的医药费就高达了10万元，建安家里没钱了，只好借钱治病。医生又建议建安进重症监护室使用呼吸机，但建安坚持没有去。医生说这病很严重，让他本人和家属都要有思想准备。建安的姐姐银菊是位法轮功学员，当银菊去看望弟弟时，建安1米9的个子蜷缩在床上，人非常的消瘦。为了能喘上气来，建安24小时不间断的吸氧，还要把氧气的压力升到最高。看到弟弟这副模样，银菊劝弟弟说，你学法轮大法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银菊又给弟弟讲了好多学练法轮功之后人们身体康复的例子。建安听了想学，银菊就给弟弟请来了一本转法轮。转法轮是修炼法轮大法最主要的一本书，银菊让弟媳有时间就给弟弟念。银菊还叮嘱弟弟要常常的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院给建安的治疗中使用了激素，这个时候建安的激素的用量已经超出正常的许多倍了，对身体产生了副作用。有一天夜里12点，用完激素以后，建安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他憋气憋得很厉害，就觉得自己已经上不来气了。那时建安感觉自己要失去意识了，就在他还有一点最后的一点意识的时候，他想到了姐姐告诉他的法轮功，他想求法轮功的师父。于是他用剩下的最后一点意识求大法师父救救他。他就这样一想，瞬间他感到自己舒服了，刚才的危急消失了。而建安身体的状态呢，从那一夜之后也渐渐的有所好转。第三天建安出院了，这种急速的变化和结果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家以后，建安天天的咳嗽，咳出了大量的浓痰。一个月之后，建安回医院复查，本来肺的纤维化白肺是不可逆的，可是复查的时候建安肺部拍的片子却呈现出是基本正常的状态。就这样，建安和他的亲朋好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几个月之后，建安就能够正常的去工作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两个故事都是让医院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是说呢，这两个例子在医生的眼中啊，是很难用医学的道理去解释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的确是这样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它的神奇是目前的科学都还说不清的。 可是呢，不管现在科学能够说得清或是说不清，对当事人、对当事者的亲朋好友来说，这种超常的结果是远远重要于科学能不能解释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当我们自己或身边的人遭遇病痛折磨的时候，谁又不希望这样的奇迹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所以呢，再次把九字真言这个千金良方送给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放下这么多年被中共有意灌输的谎言和谣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愿您，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在大瘟疫中度过大劫，保平安。这期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的两个故事，病人出现的变化和转折都是让医院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又摆在了面前。所以呢，即便这个结果跟医生所学的医学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医生呢也算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事实，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有些事情，比如说更大范围的一些事情，那么要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就并不容易了。在我们一下子无法判断的事实面前，就容易呢受我们的认知影响，对于一些不可思议的但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就容易很直觉的去首先的去否定它。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新闻专题，讲述的是中国大陆疫情3年死亡人数超过4亿人。疫情3年死亡了4亿人，这个消息爆出来让人非常的震惊哈，一时间是不容易接受的。但是呢，这个消息非常的重大，所以呢，希望这个新闻专题只是提供给听众朋友您作为一个探究的起点，一些思考的参考。好，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专题报道。
欢迎收听明慧之窗，明慧专题报道。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疫情3年死亡人数超过4亿。2023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的人口是12.8亿，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14.1亿。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5号在《外交家》杂志发文说，中国人民现在恐怕正在面临自从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一批批的中共官员和名人死亡，其中包括享受了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祁山，宁夏检察院前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旭明，中共少将、前训练基地司令员江学福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封炳林等人。而最近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预估新年期间全国的感染率可能会达到 80%， 也就是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近日许多地区的问卷调查都显示阳性感染率超过了60%，其中四川实际的感染率高于 63.5%， 海南预计全省感染率已经达到了 50%， 浙江衢州感染率约占总人口的 35%，而且在1月初达到了第一波高峰，浙江舟山感染人数比例达到了 40%。 此外，重庆、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等省市疫情也都处于疫情高峰期。澎湃新闻2022年12月30号报道，上海多家3级医院急诊量剧增。12月28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区急诊就诊量已经达到每天1500人次，南院区的急诊量也在每天1000人次左右。前来急诊的新冠感染者占据了 80%， 其中老年人的比例又占了大约 50%， 这也代表了还有另一半的感染者不是老年人。百度上一则关于北京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但是网友留言说，基本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呢？而关于大陆这波疫情的死亡率，更是让外界惊诧不已。据路透社2022年12月29号发自北京的报道， 总部位于英国的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29号表示，中国每天可能有大约9000人死于中共病毒，但是数据公司认为这个估计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要低。推特上有网友透露，目前北京每天平均死亡人数大约是8000人，12月21号是最高的一天，死了10700人，死者的年龄从20岁到八九十岁的都有，时光似乎又回到了2020年初。根据廊坊某地负责管理火葬场官员的消息，北京的人都找到他们，恳求加班火化他们染疫去世的亲人。他说，北京染疫去世的人太多了，火化排程都排到半年以后了。这位官员说，我们本地的都烧不过来，因为费用贵，廊坊许多农民染疫去世，干脆就改用土葬，不火化了，但是连办丧事也要排长队。美国之音指出，透过卫星公司取得的卫星图显示出中国许多城市在2022年12月底都出现殡仪馆车辆大排长龙的情景。来自江苏省泰兴市的陈军透露，火葬场的队伍非常长，尸体都没有专车接送，拿个担架往上一丢，抬着就往前挪，大厅里乱哄哄的，地上有20-30具的尸体。有一家人3点钟到火葬场，8点半才把骨灰拿走。陈军的舅舅上个月底过世，但是诊断书上医生拒绝写因为新冠肺炎造成死亡，因为写的话会被革职。陈军哀痛地说，就这样被死得不明不白，这是被死亡，还说死了不如一条宠物狗，太悲催了。武汉市武昌区居民王女士在2022年12月底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中南医院以及和谐医院等地走访拍摄。她说，在医院里待着很痛苦，病人们张大嘴巴喘气，空气里散播着死亡的气味，医院没有床位，也没有氧气瓶。她在殡葬业工作的朋友说，武昌殡仪馆火化炉24小时不停地运转，从12月中至今，至少烧了2000到3000具的遗体。王女士哀叹，疫情仿佛回到了3年前的原点，民众3年前就死得不明不白，现在还是不明不白，灾难一直在重演，悲剧从来就没停止。古罗马的尼禄曾经迫害基督徒，接着在之后的数百年里，古罗马爆发了4次的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公元68年尼禄死于罗马暴动，公元79年的大瘟疫，罗马城内堆满了尸体。公元166年安东尼瘟疫降临罗马，死亡率大约是 10%。 瘟疫肆虐了16年，死亡人数高达500万人，占罗马人口的1/3。公元250年西普里安瘟疫降临，猖獗了近20年，2500万人因此丧生。公元541年，查士丁尼大瘟疫席卷了东罗马帝国，并且流传到世界各地。整个6世纪，瘟疫爆发了5次，共造成了约3000万到5000万人的丧生。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了，期间经过了2003年的 SARS 瘟疫和2020年至今的武汉肺炎，规模一次比一次严重，死亡人数一次比一次更多。生命是可贵的，人们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哪怕是共产党员或高官红人，赶快清醒，聆听智者的真言。有能力的中国人最好赶快在互联网上翻墙，寻找真实的信息自救，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免于同红魔陪葬。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之窗明慧专题报道，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疫情3年死亡人数超过4亿。本专题由李云天撰稿，凡可审定，何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注意到或者感觉到哈，有时候呢，如果不是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因为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开始啊，就在一点一滴的积累着我们的观念，养成了自己的习惯。所谓啊，习惯成自然，那就更不容易察觉了。而观念呢，又很无形，所以呢，我们也就经常呢不自知。所以说古人呢，是很注重家庭教育的。有这样的说法，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不同的家庭对孩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为他所奠定的为人处事的基础。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故事，我的母亲。
力量、勇气、智慧与奇迹，明慧广播的一个个真实故事，与您一起度过生命里的重要阶段。
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我的母亲。听众朋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母亲的故事。母亲出生在山区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时姥姥生下母亲，在坐月子时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钻进了她的被窝里，姥姥因此给吓死了。没有了奶水，母亲是由太姥爷用米汤喂养的。母亲从小就驼背，黑瘦黑瘦，干干瘪瘪，一副脊柱支不起脑袋的模样。看到这先天不足的母亲，人们都会惊愕地说，这老李家二丫还活着，命真大呀。为了从山沟里搬出来，母亲被招工进了市里的亚麻厂，和父亲结婚后来到省城，在供销社卖货。父亲从小由寡母带大，读了点书，在省机关工作，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夫妻小两口相敬如宾，天人尽口，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这个家由奶奶做主。母亲在供销社卖货，很忙，脱不开身回家给我喂奶，都是奶奶抱着我在柜台外等着，看人少的时候把我递到柜台里，让母亲喂我。母亲不知多少次跟我说过这事儿，她很感谢奶奶。奶奶也多次跟我说过，却是夸赞母亲。我刚有记忆时，大姨领着姐姐到商店串门，柜台前母亲要给我和姐姐各买一件纱的布拉吉，就是连衣裙。我和姐姐都看中了其中的一种花样，可只有一件了，我俩争了起来。大姨让姐姐让着我，母亲却说，姐姐大有长幼有先后，让我让给姐姐。我很委屈，但奶奶和爸爸都说母亲对，爸爸还给我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这样， 我们家虽说不富裕，但和谐、平顺、温馨，彼此珍惜，邻里们都很羡慕。然而好景不长，灾难接二连三的降临。1960年前后，中共推动大跃进造成了大面积饥荒。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本来身体底子就薄的我们，再加上饥饿，奶奶母亲先后得了肺结核、肝炎，病倒了。但母亲还得撑着去上班，奶奶还得挺着照管家。奶奶和母亲的脸都是蜡黄的，伴着咳咳的咳嗽声，一家人都干瘦干瘦的。那几年我刚懂事，肚子总是咕咕的叫，饿呀。奶奶做饭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我跟奶奶说，奶奶能不能再做的干一点啊，我饿呀。奶奶叹口气，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杆里的瓤。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把玉米杆劈开，刮出杆里的瓤，掺到粥里，能撑一撑肚子。我们一家人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算幸运。我们身体刚刚缓过来不久的两年后，爸爸被派到很远的农村搞四清。这场在中国农村搞的政治运动，很多人被逼死。当时母亲只能带着我到乡下去看爸爸。很快的，文革开始了，原本和谐宁静的家变得硝烟弥漫，派系斗争搬到了饭桌上。一吃饭，父亲母亲就会争起来，红革会的，二总部的，争啊争得脸红脖粗的，奶奶怎么劝也不好使。接着是武斗，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门口，伤了13个人，我们一家人幸免，跑到大庙去避着。之后爸爸不能回家了，他被关在党校反省。1968年深冬，母亲突然接到信说姥爷脑出血去世了。我陪着母亲去奔丧，雪岭白茫茫的，奔丧回来就快过年了，周末爸爸回家了。爸爸和奶奶母亲说着走资派被批斗的事，什么戴高帽游斗坐喷气式飞机，爸爸的脸很沉。之后他说，快轮到我了，爸爸怕呀。第二天早晨，39岁的爸爸从楼上跳了下去，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个至亲的人都突然离世。母亲上边是老人，下边三个还小的孩子，又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在沉重的负担之下，母亲就只能把泪往肚子里吞。我和弟弟当时都在上小学，茫然的只觉得家里塌了半个天，不晓得大人的悲痛。这五口人的生活担子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受照顾，商店给了一些活，糊纸盒，锁扣眼儿，缝糖袋子，一家人一起忙，好歹糊上了这几张嘴，就这样过了日子。以前爸爸和母亲把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奶奶，爸爸不在了， 母亲依然这样做，直到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账来了，母亲才当家主事。后来我结婚后，把工资都交给丈夫。房屋拆迁那两年，我们在婆婆家住，我和丈夫都把工资交给婆婆，直到回迁。朋友们笑我真傻，咋能不攒点私房钱？我诧异不解，一家人怎么还有私房？我这一辈子至今也没有过私房钱。爸爸离世后，母亲撑着这个家，母亲也总跟我说，你在家里是老大，得学着承担起这个家。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盼望多久的事啊。但母亲休克性肺炎住院了，我承担起护理她的一切事情。母亲出院第三天开始考试，我基本上是没复习就走进了考场。沮丧啊，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我不想去，想第二年再考正式大学。母亲近乎在求我说，你是老大，明年你弟弟考，后年你妹妹，就去吧，师范学院不用花钱。母亲亲自把行李送到我的寝室，那时我明白了承担中的舍弃，但我能明白母亲曾经的舍吗？50岁时，母亲退休了，为了供养我们上大学，母亲推着车子去卖货，车上装的是高高的货，脚下是高高的坡，寒来暑往。直到1979年，我跳楼的父亲平反了，精神的重压卸下了，可母亲从头到脚一身病了。一年得住9个月的医院，肺气肿、肺心症，成宿成宿的躺不下，抱着枕头拉风闸，算命的说母亲活不到66。就在母亲66岁那年，当时是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同时母亲、妹妹、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才修大法几个月，我们这一家人个个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母亲。母亲的肺气肿、肺心症好了，喘气顺畅了，血压降了下来，多年来腿脚多处的伤病不知不觉的都没了。修炼前，母亲这个病篓子是出了名的，差不多全商店的同事都在帮她找偏方，全国各地的买药寄药，买药的发票攒了一摞子，报销药费都得排队求情。修炼后，母亲把药都扔了，每天学法练功，活得可带劲儿了，每天走路生风，腿脚那个快呀，我都赶不上。家里有张照片，是母亲和老同事会餐时的合影。母亲笑得那个开心啊，那真是绝处逢生啊，她就是大法美好的见证。就在全家又有了欢笑中，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无端的迫害。从历次运动中走过来的母亲，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们都随着自己的练功点到省政府去上访，希望向上层表达法轮功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诉求。在那么大的人群中，母亲找到了我女儿，说：“姥姥给你送吃的来了。”很快，我被关进了劳教所，学校不让我女儿上学了。 母亲和妹妹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但都不能动摇他们。迫害一发生，我和母亲都面临着中共党员不许练法轮功的问题。我向大学党委提出退党，他们不肯。后来，党委书记自己到劳教所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母亲的党龄比我年龄长，退休的母亲还做了书记，干党务工作，每月还发工资。母亲跟我说，我提出岁数大不干了，他们不同意，我就想了个办法，搬家，搬到小女儿跟前住，他们就没办法了。借着搬家的机会，我把组织关系要出来扔了，也不交党费了。这边不知道，利索了，咱娘俩都利索了。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母亲，这次长叹出口气说，这么多年了，几辈人呐，惨呐。那是2000年的事。迫害初期那两年，母亲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人。母亲还是习惯把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叫弘法，总说我得给他们去弘法。为了弘法，家里的亲戚们，母亲走了很多遍，亲戚们都赞叹母亲人品好可信，而且母亲的身体变化就是活见证，所以母亲不用自己说大法好，谁都信。那年十月初放长假，我陪母亲去了东北邻区的小城。大姨父老了，腿脚不好，离不开拐杖，那天摔倒了。他跟母亲说，要以前呢，我得喊人把我扶起来，这回呀，我信你的，我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自己就起来了。好好啊。表嫂当校长，母亲嘱咐他，学校有练法轮功的，一定得保护人家，都是好人呢，不是好人都练不了这个功。上边来查，你得护着点儿，可千万别为自己当官害人家，害了人家，人家一家人遭难，咱们家要遭报应的。二姨要不练法轮功，命早没了。表嫂对母亲说，二姨呀，我明白，我会斟酌的。虽然退休多年了，母亲仍然惦记商店里的老同事，挨着个儿给他们弘法。回家之后还和我说，陈经理的儿媳妇儿就在关你的劳教所里当医生。母亲就给陈经理讲，跟你儿媳妇儿说，让他对法轮功好一点儿，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我大姑娘是这些老同事们看着长大的，得直肠癌，练法轮功没治就好了，现在就被关在那个劳教所。陈经理听了母亲说的，眼睛瞪得无法形容的那么大。母亲又嘱咐我说，你张姨也修大法，原来离咱这近，我俩总切磋，现在搬走了挺远的，你们想着点儿，师父的新经文来了也给他送去，别落下他，想法和他跟前的同修联系上。那天我去母亲家，看见他把大棉袄铺在床上，正在往棉袄里子上沾真相不干胶，一排排的不干胶的脚上叠出个小口，为了好揭开。然后母亲穿上棉袄，戴上长围巾，围巾垂下来遮住前襟。母亲兜里揣了块小抹布，对我说，墙上门上的灰得擦擦，要不粘不住，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张真相传单。她用毛巾擦着上面的灰，叹口气，哎，这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救人的传单给扔了，造多大的业呀。哎，都是我的邻居，我得救他们。 2003年大年初三傍晚，随着一阵敲门声，闯进来十多个警察，二话没说，架起我就推进了警车，随后是抄家。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受到惊吓，看见熟人就说：“抄家呀，和文革一模一样的，连镜框都卸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23天后，我走出看守所回家了，母亲在家陪着我，她老是问看守所、劳教所怎么对我的。这几年呢，我被关过派出所、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但经历了什么，我从来没跟母亲说过。老人家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70多岁的人了，我不想他多一份担心，多一份惊吓。但这次，他不停地追问。我想，亲情面前没有真言也不对，反倒更让他担心。我就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了。没想到，母亲听完长出一口气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些你都走过来了，再没有什么难倒你的了。”母亲的释然让我惊诧。释然了，那是在怎样的顽强支撑下的释然啊？几天后，74岁的母亲先走了。命中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母亲和奶奶总说这句话，他们认命。这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被认为是很迷信、很消极的。但母亲从不叹气，而是直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翻不过的山。母亲一生用尽心力，迈过了这些坎儿，翻过了这些山，从不抱怨，而是尽力的顺应。这一切深深地融入在我的骨髓里。人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感谢这个家，感谢母亲，母行女孝。母亲与生俱来的真诚、善良、坚韧，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伴随着我长大。真的感谢母亲，在我走进大法之前，就给我奠定了这么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 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今天我们1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